再一次大家早上好，在这个守圣餐的时候，我有提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是一个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要去做的，不但是有这个命令要传福音，我们看到圣经也清楚地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向，我们如何去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就要得着能力，他们要往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主给他的使徒们一个传福音的方向，就是要从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本国开始，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呢，面对极大的这个逼迫，那时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们都反对奉耶稣名传道的人，所以他们很极力的这反对教会，逼迫信徒。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看到，在教会里那时候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就是那时候有好多的寡妇，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这个照顾，所以教会呢就决定这选七个人来负责管理这个饭食啊。那管理饭食是我们中文圣经所用的原文呢，的意思是做仆人。其实那个原文意的这个翻译啊，是我们常用的执事啊。所以执事的意思呢，就是做仆人。好，选了七个人，那我们也在第七章里头呢看到，那时候逼迫教会来到一个很激烈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名史提凡也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寻道。人以为有大逼迫就能够毁坏教会，或者最少把教会分散，但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们看到逼迫不但没有毁坏教会，事实上逼迫复兴了教会。逼迫不但没有停止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反而使到福音广传到更多的地方。这第八章告诉我们，当信徒因为受逼迫而分散到外地去，好多到了犹大还有撒玛利亚的地方。那第八章告诉我们，腓力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的方向渐渐的在进展，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大全地，腓力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那今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到了地极。那在新约的时候，当他们讲到这个地极的时候啊，我们是讲到这个罗马的地方啊，但这时候当然福音还没有到罗马的地方去。但我们看到福音先传到住在巴勒斯坦的这些罗马的人民， 那今天的记载呢，就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他的名为哥尼流。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贯穿，渐渐的从耶路撒冷现在要到地极去，但要把福音带到这个外邦人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里有好多的原因。第一，就是犹太人，或者我们说使徒们，他们本身啊，要克服一些心理的障碍，他们也要克服一些文化上的挂钩。等一下我会加以解释。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地极去呢，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犹太人和外邦人呢，他们在很多方面不一样。一，就是他们的信仰；二，在他们的文化；三，在他们的思想，都有很大的不同。犹太人不会进入外邦人的境界，他们不会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一向来把外邦人看为不洁净的人。那不洁净的人住的地方呢，就是不洁净的地方。因此要犹太人，当我讲犹太人，这里是讲到使徒们，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要他们到这些地方属于外邦人去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刚才我说他们需要克服他们心里的一些障碍。那不但是这个心理的障碍，因为在好多的方面，文化上，在饮食这方面的不同，他们需要来克服。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有一套这个饮食的律法。当我们看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哇，他们的这个饮食的律法很严厉，好多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够吃，因为神在他的话语告诉他们这些是不洁净的食物。但相反的，我们却看到外邦人却很自由的吃这些的东西，所以这造成了一种心理的障碍。犹太人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呢，看到他们吃的，而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他们怎样去接纳呢？这些的心理的障碍也成了好多好多的宣教士的障碍。当宣教士到这个宣教的会场去的时候，他们面对我们今天所为这文化的冲击 A cultural shock 那讲到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有可能我们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也会面对的我们到这那一个国家去，我们说为什么那里的人如此行，他们的卫生，他们的饮食，我们说跟我们的不一样。那若我们心里没有预备好的话，那这就会造成一种文化的冲击了而我们感到很难的去接受。那怎样帮助上帝的仆人彼得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呢？更直接的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去到哥尼流的家，与他一同的坐席。他需要克服他心里的障碍，而我们看到神用他特殊的方式来帮助
彼得。
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人物，名叫哥尼流。到底哥尼流是谁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住在凯撒利亚。他也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那我们说凯撒利亚在什么地方呢？若我们看这个耶稣时候的地图，其实今天的地图凯撒利亚还在。那些有到过这个圣地旅游的话，你就会到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因为到那个地方呢，你还可以看到在2000年前希律王所建的那个这个水供应的这个道啊，就是水从山上把它带到城市里，他怎样的做？这个水道啊，目前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太过，因为时间的缘故，有些的损坏，所以他们要这个加以补修。但是大体上，你还能够看到这个水道，就建在这凯撒利亚的地方。那凯撒利亚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那我们都知道，凯撒是罗马王帝的名字啊，他们的王都叫凯撒啊。我们会看到有凯撒、奥古斯丁、凯撒某某人啊，所以他们的王都有这名号叫凯撒。那凯撒利亚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凯撒的城。可见这个凯撒利亚是这个罗马王帝当年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的首都。那圣经也告诉不是圣经，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个叙利王也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他所建的那个水道。好，这个撒该利亚呢，对不起，凯撒利亚，把这个人的名字和地方的名字有点混乱。OK， 再讲一遍，就是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的地方呢，离彼得居住的地方约有45公里。那彼得住哪里啊？彼得住的地方叫约帕，所以从约帕到凯撒利亚的这个城呢，有45公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这个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来到凯撒利亚的时候呢，彼得要走45公里路啊，那是整2天的路程啊。但因为这两个地方约帕跟凯撒利亚呢是沿海，靠近海啊，那海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地中海，或者也称为大海，所以他们是靠着海的这一条路线而走。其实呢，就变成走到从约帕走到凯撒利亚呢就比较快，因为他们不用上山然后又下山啊。但我们知道有45公里这样长，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大本营。那圣经又告诉我们有关这一个人物，圣经说他是一位敬虔的人。我们看第二节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很有趣，记得他是一位罗马军队的一位百夫长，百夫长就是他管理一个军队有100个人啊。那他却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常常有向神祷告，那圣经又说他和他的家，那很有趣。那我们也知道罗马人呢基本上都是拜偶像，但这一位军官呢他却是相信神的。那我们也相信，不但他自己相信，他也带领了他整家人来相信神。好，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当时在以色列国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的犹太人和很多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群非犹太人相信了耶稣。那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位哥尼流。那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在他的军队里头也有一位兵丁是相信耶和华神的。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问他说话的天使去，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 一个虔诚兵来。所以当圣经这样的称呼这个兵的时候，我看我们可以直接的这样的解释，这位兵丁是一位虔诚的一位信徒。当我说信徒，那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所信奉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福音老早已经传到这些外邦人，但真正的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去，神却使用了他的仆人们，就是他的使徒们。那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哥尼流呢听到有人对他说话，是一个异象。第三节，有一天月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着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所以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伸出的时候他在祷告。那伸出是什么时候啊？是犹太人他们下午三点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有这种习俗，他们会在早上有祷告的时间，下午有祷告的时间，然后晚上也有祷告的时间。那下午祷告的时间是几点？就是这申初的时候，三点钟。所以在他的午间的祷告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的祷告，神派使者来见哥尼流。那从这一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哥尼流是一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神这时候要接着他，要把彼得从耶路撒冷带到这个凯撒利亚的地方，要接着这个人为彼得打开这条路，给他的心理的障碍能够除掉，然后彼得才能够把福音带给外邦人。那这天使呢就吩咐他去将彼得把他带到凯撒利亚来。那为什么神要彼得到凯撒利亚呢？当然有好多的原因，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要彼得来鼓励这个家庭，凯撒这个哥尼流。我也相信在他当中有一群信靠主的人。除此我相信神要彼得到哥尼流的地方去，是要接着他把这个传福音到外邦人的地方的这个门把它打开。 那神怎样帮助预备彼得来见哥尼流呢？我们从第九节看起。第九节，第二天他们正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第十三节，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第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好，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心理的障碍。障碍是什么？就是食物上的问题啊。在他的这个意象，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呢，和飞鸟，然后神吩咐他把这些的动物宰了吃。那彼得很快的一口就告诉神，神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食物。那神给他这个意象啊，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呢，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很有趣，他说魂游向外啊，所以我们以为呢，我们可以招魂，然后那个魂就可以向外去啊，不是。他的简单的意思就是他看到异象啊，所以彼得看到异象。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就是有这个活物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神吩咐他把那个活物宰了吃。但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对这个犹太教或者旧约这个食物的律法非常的熟悉，因此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这食物，所以这成为他一种心理的一种障碍。神首先要帮助他克服他的偏见，因为这里他有一个偏见了，他说我不能够吃这食物。若他拒绝的话，这坚强的拒绝的话，那大有可能他不能够到哥尼流的地方去啊。记得这时候人，这哥尼流派去的人还没有到，那你想到了要他到这凯撒利亚的地方，他不会去。为什么呢？因为一，那地方是不洁净的啊，这外邦人呢是在犹太人的眼里呢看为不洁净的，所以神要透过这个异象要打开这彼得心里这个结来帮助他。那很有趣，神选择从食物这一方面开始，可以接着其他的方面，对吗？但神却选择从食物开始，因为这个是犹太人，尤其是彼得，因为虔诚的使徒，他谨守了这个食物的律法多年，所以他不能够吃。但在这里神告诉他一次两次三次，叫他宰了吃。然后神对他说了这句话，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着食物。这个食物呢，简单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食物，所以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着是不洁的食物。那十六节 神向他说了三次，当然神是接着那天使哈，向他说了三次。然后十六节告诉我们，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啊。所以那讲了第三次呢，那个异象就来到一个终止。好，就因为十六章如此的记载，那有人或者有些解经家，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在这一段经文呢，圣经要强调的不是食物，不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神要彼得看到的就是要预备他们的心，要预备他的心，让他知道他现在可以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可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样有些解经家有这样的看法，那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当然我的看法也是好多解经家的看法，就是在这里的确神要彼得克服这个饮食上的一个问题，他的障碍啊。那在这里神也要告诉他，这神所洁净的食物他可以吃。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饮食的时候，他们没有经过那洗手的礼仪啊，那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来到门徒的旁边，他们不敢直接的来问耶稣，他们就来到门徒说，为什么你们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呢？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必须洗手才吃啊。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洗手，因为他们吃的时候他们是用手这个拿起饼来吃。那在马可福音呢，马可记载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在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马可是这样说，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好，为什么马可会这样的记载呢？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直接也告诉法利赛人啊，这使人污秽的不是他们吃进去的食物，而是他们从口里所发出的。意思就是因为从我们心里所发出的，我们心里所发出呢，就是那一些使人成为污秽的。那我们也明白啊，那从我们的口我们讲出的原理是怎样的原理，造就人还是得罪人，是要使人来归主还是使人对福音感到很厌倦的。然后马可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吃的食物不是入你的心，乃是入你的肚子里头，他讲得非常对啊。过后呢，消化之后你就去茅厕把它解决了啊。这他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为什么他会加这样的话呢？那解经家认为这是受到彼得的影响，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呢，神给他这个意象啊。那我提出这一点呢，乃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相信那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记载呢是有关食物。所以神要除掉这个彼得的偏见，他才能够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也要除去我们的偏见， 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侍奉主。若我们以这先入为主的观念来看待一个地方、一群人，那我们很难去做主的工作，更不用谈到有效的来为主工作。好，我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我在想，后年我们要到哪里去做短宣？那我们有到过柬埔寨，我们也有到过菲律宾啊。那我在想，若后年把大家带到印度去，那你有什么看法呢？那我相信这里有人会想，印度这样肮脏的地方啊，我哪里要去？印度这样热的地方，我哪里要去啊？印度哇，我看到他们的火车人挤得满满的啊，吓死人，还有人坐在火车上那个顶面。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些都先放在我们的脑海里，然后我们才决定要不要去。其实你已经决定了不要去，对吗？所以神要帮助我们克服，若我们要有效的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说我能够带着爱心去向那些印度人传福音，我们要克服这个心理的障碍。我没有说是简单，我没有说因为我们要到那里去，忽然间那个地方呢就很干净，不可能的啊！但我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克服了那心理的障碍之后呢，这些东西就不会影响我们。当然在去之前，我要把当地的一些情况告诉你，让你去面对，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才不会有这所谓的受到这个文化的冲击 a cultural shock。 那我要问你会去吗？所以神给了彼得这个意象后，他明白，明白之后呢，当哥尼流差来的仆人告诉他哥尼流想邀请他到这凯撒利亚去呢，这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他在他的心里不再以为那个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那个人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已经克服这个障碍。所以你看，神要帮助信徒们克服这个障碍，才能够把福音带到地极去。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克服啊。当我说我们到某某地方去传福音，可能你说可以，那若我说要把你们带到老人院去传福音，你肯去吗？啊，老人院啊，他们有病啊，那个地方又有味道，不大好啊。我们要克服这些，我们要把这些的偏见把它除掉，我们才能够到那些地方成为那里的人的祝福。所以神要帮助彼得，神也要帮助我们。我们都认识戴德森，他是一位西方人到中国去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他为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他不单传福音，因为他本人是一位医生，他也照顾了好多的病患者。那不知道你们知道他有绑这个辫子啊？可能你不知道哈，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中国人呢，他们都有绑辫子，对吗？啊，这个头发很长的啊，因为他跟着当地人的习俗而生活，因此呢，西方的一些教会就反对。当然，他们给了他很多很多的理由反对他。那也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有一些西方教会也不支持他。但为什么他要如此做呢？
因为他看到若我不以当地的人认同，我不能够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他们。好，我要小心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以当地人的认同，我这里讲的是当我说我的行为没有与圣经有冲突的，我的行为不算是犯罪的，我可以自由选择，要以当地的人认同。那说神召你姐妹到印度传福音，你要到印度去传福音，那你愿意穿当地妇女的那种服装吗？ Sorry， 愿意吗？那你选择的话，那在这个衣着上你没有犯罪，你可以选择。我个人相信若你如此的选择，你更有效的来纳入当地的人群。你想一想，若我穿这样的西装到印度去传福音，有多少人会信主呢？可能他们会来靠近我，摸摸我的西装，我这个大衣，但是要他们信主呢，却是另一回事。所以讲到这个戴德森，他愿意与当地的人认同。好，结论，当福音传到这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们在传的是要信耶稣得救，当信耶稣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仰，这在信仰上我们的这个所做的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旧约呢，他们必须守诫命，但来到新约呢，我们看到新约是信耶稣而得救。那这是不是说这律法没有效了，要废弃这个律法呢？直接的说就是废弃那十诫。不是，我们得救是因为信靠耶稣，但靠信靠耶稣得救后，我们每天的生活要遵守律法。但记得遵守律法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我们是信耶稣。那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话语。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操练，从旧约到新约，从遵守律法到信耶稣。我们来到第十章呢，神在加一步的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操练里头呢，又有一个改变，就是不再守旧约食物的律法，因为神所洁净的人都可以吃。神所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好，这里我要解释，当我说神洁净的都可以吃，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在他的话语的确有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不可以吃。那更直接的就是那些危害我们身体我们健康的，我们一定不要吃。你不可以说神说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那有毒的我也尽量把它吃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凭智慧行事。智慧行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来行出神的话。愿主帮助我们。好，给我们看到信耶稣得救，看到这个新约教会他们不再守这个食物的这个律法，但他们可以相信神所洁净的他们都可以吃。愿神 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偏见，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圣经的记载，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守这个食物的这个律法，我们要守的是神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律法。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既然有主你的恩典，我们更要来顺服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人，能够引人来归向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